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吗？我想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但是所谓很会祷告又是指什么呢？我曾经跟一位姐妹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那就是她所祷告的让我感受到对神的颂赞，对神的信心，以及呢她那坚定不移的对神的仰望啊、和她祷告感觉心里面再次被坚固，充满了力量。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在祷告当中呢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祷告。每次和他祷告我都深受激励，但是我也知道每一个人无论在安静的时候一个人或者是和其他人一起祷告，神都垂听。纵使我们只是向神祷告一句，主啊，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也仍然会得到主的应许。我不是一个很善于在言辞上祷告的人，但是我喜欢读诗篇，透过诗人的祷告，我也觉得我能够向神倾心吐意啊。圣经当中的诗篇是我最喜欢的一卷书，每一天我都有习惯要读一篇诗篇。我今天读的是诗篇第86篇呢、当我读这一篇大卫的祈祷时，我心中又充满了感恩，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呢、和你分享诗篇第86篇。如果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也可以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86篇。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 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每当我受到一些的挑战，觉得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圣经中的诗篇总是能够安慰我，每一句都可以成为我们向神的祷告，我们向神的呼求。神本为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他的人。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谁该负责》。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八章3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3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列王记上第八章39节，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谁该负责？宣教士约翰·汤姆士在印度恒河对着群众讲道，突然有一位宗教领袖质问，先生，你刚才不是说魔鬼引诱人犯罪吗？汤姆士回答，不错，我是这样说过。那人追问，既然如此，罪在魔鬼，魔鬼应当受到惩罚，人是无辜的。宣教士安静祷告片刻，寻求圣灵的光照，之后发现有一条船沿着河流而下，搭载了若干的乘客。他就转向群众说，朋友们，你们都看见那条船吧？假如我差一个人去把船上的人都杀光，夺下他们的财物拿来给我，究竟谁该受罚呢？是唆使别人行凶的我，还是受我指使去行刺的人呢？那位领袖抢着回答说，你们两个人都得处死。汤姆士同意他的见解，说，你说的对，任何人和魔鬼联手犯罪，那么他跟魔鬼都将受到永恒的惩罚。不错，引诱人犯罪的是魔鬼。不过话说回来，假如我们顺着魔鬼的意思去犯罪，圣经清楚指出，那人和魔鬼都得接受惩罚。所幸因着神的恩典与饶恕，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魔鬼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不必费神去责怪魔鬼，宁可把握住今天的机会，接受基督的救恩吧。罪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接受惩罚或接受饶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本应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你却为我付上赎价，赦免我，赐我永生。恳求圣灵时刻光照引领我，使我天天与神同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我的十字架。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祷告这件事上，神要我们成为艺术家、工程师，而非只是初学者。手机对现在的孩子可能是游戏机，但在程式语言工程师眼中，手机却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关键创意媒介。祷告或许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做了基督徒许多年，但对祷告的认识却从未同等程度的提升。对于如何祷告，祷告将碰到的状况，祷告未蒙应允等情况大概熟悉，但似乎逐渐对祷告没有更多感想与感受。祷告究竟还能给我们什么呢？路易斯他写过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痛苦的奥秘、小心魔鬼很聪明、纳尼亚传奇等等，最后却决定写祷告这个简单又艰难的主题。在《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中，路易斯和我们聊如何祷告，生命的高山与低谷，以及最终的盼望，以其渊博学识与丧偶的切身经历，更深探讨祷告究竟是什么。如同手机，当我们对祷告的了解不只是如何操作，更是背后的程式语言运作模式时，就能让祷告为人生开启更多的可能，在祷告中更深地揭露自己，享受与神面对面的时刻。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十三章，谁在祷告？我在一本旧笔记本里找到一首诗，可惜上面没有作者的名字。诗的内容跟我们几周前所谈的颇有关系，讲到我们祷告时常有的一种萦绕心头的疑虑，怕没有倾听的对象，怕我们只是在自言自语。这首诗的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好，就算如此吧，然后他得到一个奇妙的结论。诗的内容如下，他们告诉我，主，当我好像在与你交谈，既然只听见一个声音，那必定只是一个梦，一个人模仿两个人在谈话。有时候却是这样，但却不是他们所以为的，而是我在内心深处寻找那些我很想说的话，但那井是枯竭的。然而你看见我的干涸，你放下聆听者的角色，借着我欲言却无语的嘴唇吹出你的气，唤醒那些我从未想过的思绪化为言语。如此你既不需回答，也不可能回应。如此虽然我们好像是两个人在对谈，却永远是唯一的那一位，而我不是做梦人，乃是你的梦。梦把这首诗弄得太像泛神论了，可能是为了押韵而把字拖进去，但作者认为那是祷告的最高境界，真的是一个独白，不是很对吗？如果是圣灵在人里面说话，那么在我们祷告中就是神在对神说话，但那作为人的求告者并不因此就变成一个梦。你上次也说过，在那所谓造物主与受造物的交接点上，神与我们并不像人与人一般的互相排斥，在那神秘莫测创造发生的领域，对神是无时的，对我们却是实时的。因此说这是神做或说的，和这是我做或说的，可以同样为真。你该记得欧文在守护意象偶像崇拜的研究所定下的两条准则。在一方面，一个人如果不认为神是有别于其他的另一个实体，他就不可能有一个真信仰。另一方面，如果我认为神有别于我，就像另一个人或其他普通的物体有别于我一样，我就开始把神变成一个偶像。 我居然胆敢把神的存在看为与我自己的存在是同类的。但他仍是我们存在的根源，他永远在我们里面，又相对于我们而在我们之上。我们的实体每一时刻都有他不断地倾注给我们。我们的祷告或任何行动，从我们里面越深处发出，就越多是他的，但不因此就更少是我们的。相反的，更多是他的，就更多是我们的。亚诺德说道，我们被生命的海洋分隔成众多的孤岛，但我们却不能同样像孤岛般与神分隔。与神分隔，像我与你分隔般，就是全然消灭。一个问题马上出现，当一个人说谎或亵渎时，是否也是神在他里面说话呢？从一个角度看，答案差不多好像是是。如果真的与神隔开，那个人根本就无法说话。没有话语不是源自那起初自存的道，没有行动不是源自那纯粹实现的自存者。其实令我能深切体会神学所教导关于罪的可恶的唯一方法，就是谨记每一个罪都是把神吹进我们生命的能力扭曲的结果。若是那能力不被扭曲，它就会开花结果，成为那些圣善美好的行动。那同样可被说成是神做的和是我们做的的行动。但我们把它倒进我们里面的美酒下毒，扼杀了它要透过我们这乐器所弹奏出来的美乐，丑化了它要绘画的自画像。故此，所有的罪，不管它们还是什么其他东西，都是对神的亵渎。当然，我们必须区别两种神人的关系。第一，就是上述那种因造物主与受造者关系而定规下来，我们与神的本体相连；第二是那在恩典下，因着圣洁美善的生活，我们意志与神意志的联合。那本体的相连，我想是不能改变的，它存在于神与圣人之间，也同样存在于神与那被弃的罪人之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哪里只要有祷告，那里就有一些努力，不管何等微弱，是迈向那第二类的关系，也就是那与神意志的联合。神透过人所竭力要做要说的，会归回他自己。虽有扭曲，也不是全然扭曲。你会不会反对这样绕圈子来说以上的话？为什么神要透过人对自己说话？让我用问题来回答：为什么神愿意透过受造物做任何事呢？他为何要绕一个大圈子，透过天使与人的服役？这两者都经常是不完全顺服、不完全有效率的，无理性与无生命被造物的活动，来成就那些他的全能只需一声命令就能及时完全成就的事呢？受造界似乎是一重又一重的委托代办，受造物能做的事，神永远不会单单自己去做。我想这是因为他是一位喜爱赐予的神，除他自己外，他没有什么可以赐予，而赐予他自己就是透过受造物来做成他的功，可以说是在各个不同的层面成为他自己。泛神论说神是万有，但创造显示出神不满足于只是万有，他要在万物之中，在万物之上。我们必须小心不把上述的理论说成好像让受造成为人，类似神的道成肉身。让我用一个模型来区别他们。创造时，神发明制造一个人，将他说出并摄入自然界，而道成肉身是圣子取了耶稣的肉身和灵魂，借此把整个自然环境及受造物的苦况也都带进自己里面。 他从天降临，于是环境与所有物界的局限、沉睡、流汗、脚酸、劳累、挫折、苦楚、疑虑和死亡，在诸事被造之先，都被神在自己里面所亲身尝尽了。真光在人间行走，黑暗被收进神光明的心中，在那里被吞没。除了在真光中，还有何处是黑暗可被全然淹没的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十三章，谁在祷告？在下一回会进入第十四章，逃避，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